第六节看起。于是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，也悦人的眼目，且是可喜爱的，能使人有智慧，就摘下果子来吃了。五节到六节之间，就是蛇突然不见了，然后蛇不见了，但是蛇的话深藏在女人的心中。哎呀，弟兄姐妹，我们真是非常的遗憾，常常神的话根本进不到我们心里，进到我们心里也很快的就被那个飞鸟捉走了，被魔鬼夺走了。可是魔鬼的话它就在我们心里反复思想，左思右想，不断在我们心里发酵沉淀，提醒我们这个肉体实在很容易听进去魔鬼的话，而不容易听进去上帝的话。女人在那个蛇对她所说的话之后，她就开始用眼睛来看，这实在也很像约翰一书所讲的眼目的情欲、肉体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啊。这个世界上的事跟肉体实在是一致的，世界上就是世界上的王所要我们去想、要我们去做、要我们去说的眼目、肉体、今生，这是约翰一书第二章第十六节，是世界，是世界王给我们，是魔鬼给我们的，也就是我们自己的肉体。这个堕落容易被原来是上帝所造也很好，但是常常是被魔鬼所使用这个肉体。那现在魔鬼的话在女人的心里，女人就开始用那个撒旦魔鬼，也就是蛇的话来开始去把上帝的话排在一边，然后他也去思想，他也用他的眼睛，后来也用他的手，甚至用他的头脑这些都是很好，眼睛手头脑都很好，但是眼睛头手头脑是在魔鬼的引导之下，而不在上帝的引导之下，就非常的不好了。他先看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，看那棵树眼目的情欲，他怎么知道那好做食物呢？是不是就是有那个很好的想象力，那个树子是好看，那个果子是好看，现在呢他觉得好做食物，一定是魔鬼的引诱嘛。这我们又想到保罗在罗马书第七章讲的哈，这个罪借着律法，真是神最好的律法，罪借着那个律法叫我死，趁着机会借着诫命引诱并且杀了我，罗马书七章第十一节。不可以吃，不可以吃，不可以吃，倒是挑起了他想吃的那个欲望，罗马书第七章第五节。我们属肉体的时候，那因律法而生的恶欲，也许我们在我们肢体中发动，以致结成死亡的果子。也许这里我们不太能够说是律法挑动的，我们看起来应该是蛇的话挑动，不是上帝的话挑动。但是如果没有上帝的话，蛇的话能够有这样的挑拨离间的果效吗？如果不是我们肉体软弱的话，上帝本来非常善良的话，怎么反而可以成为一个挑动的一个工具呢？我们当然相信罗马书讲的一定是真实的，我们就只有再一次求主帮助我们不要在罪恶中生活，要多靠着主来生活了。女人看到那棵树的果子就忘记了上帝的话，魔鬼的话就继续来，然后她就也发挥想象力，她很能想这个好做食物，而悦人眼目。悦人这个字呢有贪恋的意思，民数记第十一章三四节，那个以色列人在基伯罗哈塔瓦那个地方死了很多人，基伯罗哈塔瓦，哈塔瓦就是贪恋的意思啊。那塔瓦就是塔瓦就是贪恋，那个贪恋就是这里的悦人啊，让我们很快乐很喜悦啊。各位，我想悦人喜悦或者是欲望和欲望的被满足的那种快乐，不管是食欲和性欲，那都是很好，因为那是上帝所造的。但问题就在说，上帝所造的东西当不是听上帝话的时候，就算上帝所造这些很好的东西也会引诱我们，就是好东西来引诱我们。上帝，我再一次想到加尔文的想到奥古斯丁的神学，上帝造的都非常的好，但是没有把上帝当作最高的权威，上帝话当作最高的权威来顺服，这些好的东西就会见味，就会越味，就会开始引诱我们犯罪了，且是可喜爱的，吸引我们，叫我们很快乐。哪一个罪恶不是这样呢？ 都是我们觉得很舒服的，很好的，最后能使人有智慧。那所以分别善恶的果子跟智慧的果子是一样的，虽然这里没有用智慧果子。那智慧我们又想到我们曾经讲过的推罗王啊，以西结书28章讲的，当有智慧也是从神来的，却不服神的权柄，要自立自主为自己的时候，那就很危险了。使人有智慧，女人就能够思想，看到这个她可以想这么多。你看女人也是非常聪明，因为她也是一样按着神的形象造的，甚至是要帮助男人的。现在她不但不是一个帮助者，她是一个破坏者、伤害者了。我们不是在这里打击女人或者责备女人，但是男人女人都是这个最好的器皿，却被魔鬼用得这么厉害，我们好遗憾。他就摘下果子来吃了，他摘下来，他看，他想，他被吸引，他犯罪。各位，赌博、吸毒、性犯罪、作弊、贪污、嫉妒等等所有的罪恶，大概多多少少都有这些步骤吧。看到、想、心思想，然后有那样的行动，被外界来挑逗。那这个时候我们不能说女人里面就里应外合，因为这时候她还没有原罪，可是我们会说是到我们的时候，那就更容易犯罪了，因为我们里面就是败坏的了，就容易接收到魔鬼的话了。做了决定，那就很难反悔了，她就去做了。问题是，哎呀，我们对做坏事常常是做了决定要做坏的，好事就不做决定，而且会反复。那使人有智慧，怎么使人有智慧？有自主的智慧。那个自主的智慧其实就是伤害我们，其实就是愚昧了。人不能够在神面前自主的。摘下果子，摘这个智啊，就是创世纪第2章21节、22、23节那个取，耶和华取那个肋骨，那个取是耶和华做的。现在这个女人也取或者摘，作者可能有把夏娃僭越自己的地位，把自己当作神了。当你违反上帝的话去做一件违反上帝的意思的时候，你不是觉得你就是上帝吗？甚至觉得你比上帝还要更大了。好，那他就拿了，而且吃了。哦，这个在失乐园的时候，没有腾在这里有很好的描写啊，好像地都震动了一下。人类的悲剧看起来这不是大悲剧，看起来是小事，也没有死几百万人，也不是夫妻离子散，也不是家破人亡，也不是像那个希腊的悲剧一样杀父娶母，也不是那种无奈的事发生了。看起来是很轻微的一件事，甚至看不出来是悲剧。天使看到了，天使聪明的天使看到会难过。我们不信主人看，吃一个果子这有什么不好？哦，各位，这一来就让整个的人类堕入罪恶当中，需要耶稣的死来把这个罪恶洗净。不听上帝的话，真的好严重啊！摘下来，然后他就吃了。哦，摘下来，我们是不是还可以有一点点的盼望，把它丢掉，不要去吃它？但是他摘下来，他吃了，吃了，然后又给他丈夫吃，因此可见亚当应该就在身边的。那有一个心理学家 Larry Crabb 就写过一本书，就是问亚当为什么沉默。他的意思说，亚当没有尽到该尽的责任。亚当在那里看到蛇跟女人的对话，看到他的妻子一幕一幕的被引诱，居然没有做任何的事，这实在是太错误了。你应当做事的，你应当禁止你的妻子做这个事，你应当提醒，你应当把那个蛇赶走的。当我们就在想到说看守，那个修理看守，为什么神让这个蛇进来？好，我们这就赶快又讲到这种预定论了，神的全能了，这些事的确都在神的计划当中，但我们现在不去讨论这个，但我们就用人来讲，神的确有叫亚当夏娃看守，有叫夏娃来帮助，甚至亚当可能看守的还不够仔细哦，有的时候会糊涂打顿，夏娃是应该帮助他能够看守的更好的。女人的眼睛不是很明亮的吗？吃以前也应该就是明亮的。 但是女人没有帮助男人，男人也没有做好他看守的工作，没有看守这条防备这条蛇来，居然张着眼睛看着自己的太太犯这些错误，怎么都没有讲呢？该讲的时候为什么没有讲呢？我们常常在该沉默的时候不沉默，该发言的时候不发言，她丈夫也就吃了。你看，引诱女人要吃，还花了一到五节这么多的力气，魔鬼要讲这么多话，男人要堕落，女人只要给他苹果，连说都不必说，就一给他就吃了。那不是也很像我们现在的我们所看到的，甚至历史历代，男人要被女人引诱犯罪，真是太容易的事了。所以谁都不可以说谁比较稳定，比较可靠，我们都不稳定，也都不可靠。愿上帝帮助我们。她丈夫也吃了，为什么他会吃？为什么没有听神的话？当然我们可以想到很多了，他是不是现在很爱夏娃了？夏娃吃了，他也吃了。这个应该不说是爱了，因为凡是犯罪的事，我们不能说是爱啊。我们想这是可能是一种妥协，你既然做了，我也做，大家都做，我也做吧。这可能比较容易了解亚当在这里所犯的错误。他吃了，丈夫也吃了。总之他一点都没有一个男人的样式，应该要把这件事情他应该很聪明，很有智慧，很果决的拒绝。他应该一开始就禁止的，他应该拦阻，他应该阻止，他为什么没有？是不是在这里想到女人实在很有魅力，然后是不是犯罪了以后好像有更大的魅力，然后这个魅力其实又是愚蠢的，都是做错了，魅力应该用在服侍上帝的上面。那女人这魅力是不是又从蛇来的？蛇是不是很有魅力？是不是又错了？她根本不应该被蛇迷惑的，她应该我们就算用迷惑两个字，她应该被她自己的丈夫迷惑的。好，总之我们看到这种私欲怀了胎就生出罪，罪既长大就生出死来啊，这个是罪是从那个私欲来的啊，罪当然也是律法挑动的，但在我刚刚讲的雅各书第一章这个十五节，私欲那欲望不断的成长成长，然后最后在可能还算合理的这个私欲之后，就有一段时间就慢慢变成不合理和错误的罪。就好像我们看到一个钻戒吧，哎呀很好啊，欣赏啊，甚至有一点点啊喜欢，甚至喜欢到有一点点想要要啊，可能到这个时候都还不是罪恶，什么时候都要想要，要到说我现在就要，要到现在就要偷，要到现在就要抢，或者现在就产生一个偷抢的念头，或者现在就产生一个哎呀那个带的人有什么了不起，开始嫉妒他的念头，那就是私欲怀了胎。从量变到质变，从刚刚开始，可能我觉得因为私欲这个字本身不一定是坏事，是神造的，我们有欲望不一定坏，但是让他继续不断的想怀胎，让他继续长大就生出罪，你不断的在罪里就生出了死啊。在这里也许我们也在这里也可以看到，起码夏娃的堕落是这样子，亚当呢是不是就看到夏娃吃，然后所表现出来举手投足都很有引诱力，所以他也吃了。我再一次说，这不是同病相怜，这不是夫妻相爱哈。好像在 Milton 的失乐园里也有这样的描述，但是我们不相信真的是这样子。我们相信亚当应该拦阻夏娃，最起码亚当不可以吃啊。人犯罪，我们不要一起去犯这个罪。好。